有声书查经系列，出埃及记，甘霖媒体资讯制作，精华牧师精佩姐妹联合播讲。弟兄姐妹好，我是精华牧师。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
这是我们有声书《出埃及记查经》的第十八讲。我们已经从《出埃及记》第25章到27章查考了有关神指示怎么样来建造会幕。那么现在我们要查考的是有关制作祭司的圣衣和祭司穿圣衣的法则。
这一章一开始先说到神提名选召了祭司，然后再说明为祭司制作圣衣的细节。我来念这一段经文，在第一节到第五节。你要从以色列人中使你的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以利亚撒、以他玛一同就近你，给我供祭司的职分。你要给你哥哥亚伦做圣衣，为荣耀，为华美，又要吩咐一切心中有智慧的，就是我用智慧的灵所充满的，给亚伦做衣服，使他分别为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所要做的就是胸牌、以弗德、外袍、杂色的内袍、冠冕、腰带，是你哥哥亚伦和他儿子穿着圣衣，可以给我供祭司的职分。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细麻去做。
亚伦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他先前已经被神拣选做了摩西的副手。亚伦的儿子拿达、亚比户也已经在出埃及记第24章出现过。当那70个长老跟着摩西上山的时候，他们也在里面。
后来在利未记第10章说，拿达和亚比户在耶和华面前献上燔火，得罪了神，就死了。所以民数记24章第3节告诉我们，后来只有以利亚撒和以他玛继承大祭司亚伦，继续的服侍神。
对的，圣衣是圣经里第一次出现的新名词。神要求摩西要用被神的智慧和灵所充满最好的工匠来为祭司做圣衣，可见神非常看重祭司穿的衣服。
确实是的，弟兄姐妹，我们从刚才经文里的几个特别的字眼就知道，圣衣的目的有三样，就是让亚伦为荣耀，为华美，然后用圣衣把他分别为圣，最后还要让他供祭司的职分。
大祭司能够去朝见神、服侍神以前，必须穿上神指定和预备的圣衣。这圣衣代表我们基督徒救恩的义袍，只有基督的义袍可以把我们分别为圣，变得荣耀华美。我们靠着基督才可以供祭司的职分。
对，圣衣的配件包括了胸牌、以弗德、外袍、内袍、冠冕和腰带。从第6节到14节是制作以弗德的法则。他们要拿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用巧匠的手工做以弗德。以弗德当有2条肩带，接上2头，使它相连。其上巧工织的带子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以束上与以弗德接连一块。要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要取2块红玛瑙，在上面刻以色列儿子的名字。6个名字在这块宝石上，6个名字在那块宝石上，都照他们生来的次序。 要用刻宝石的手工，仿佛刻图书，按着以色列儿子的名字刻这两块宝石，要镶在金槽上，要将这两块宝石安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为以色列人做纪念石。亚伦要在两肩上担他们的名字，在耶和华面前作为纪念。要用金子做二槽，又拿金筋用拧弓仿佛拧绳子做两条链子，把这拧成的链子搭在二槽上。
什么是以弗德呢？这是神的创作，以弗德是从希伯来文的读音直接翻译过来的。
根据这段经文跟后面31节，我们就可以知道以弗德分成两样东西，一样是以弗德的本身，另外一样是以弗德外袍。我们先来看以弗德的本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我们没有办法用现代衣服的名称来形容以弗德的样子，它是只有祭司才可以穿的独特的一种衣着。
以弗德还是用代表神属性的金线、蓝线、紫色、朱红色线绣制的，这些代表神属性的材料也只能用在神指定的地方。
以弗德是两片用两条宽的肩带连接起来，挂在祭司脖子上，类似背披肩的吊挂，穿在大祭司外袍的外面。在以弗德的两条肩带上各有一条金槽，在金槽里镶有两块宝石，以色列12个支派的名字就按照排行平均的刻在这两块宝石上，作为以色列的纪念石。这表示每一次当大祭司亚伦在神面前侍奉的时候，他的肩膀上总是担着以色列神的百姓记得在神的面前替他们祷告。
耶稣就是我们的大祭司。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的时候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除去有背负的意思，所以也可以说是看哪，神的羔羊，背负世人罪孽的。希伯来书第7章25节也说，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
好了，接下去15节到30节就说到做胸牌的法则。其中15节到28节说，你要用巧匠的手工做一个决断的胸牌，要和以弗德一样的做法，用金线和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并捻的细麻做成。这胸牌要四方的，叠为两层，长一虎口，宽一虎口，要在上面镶宝石四行，第一行是红宝石、红碧玺、红玉，第二行是绿宝石、蓝宝石、金刚石，第三行是紫玛瑙、白玛瑙、紫金，第四行是水苍玉、红玛瑙、碧玉，这都要镶在金槽中。这些宝石都要按着以色列12个儿子的名字，仿佛刻图书，刻12个支派的名字，要在胸牌上用金筋拧成如绳的链子，在胸牌上也要做2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要把那两条拧成的金链子穿过胸牌两头的环子，又要把链子的那两头接在两槽上，安在以弗德前面肩带上，要做2个金环安在胸牌的两头，在以弗德里面的边上，又要做2个金环安在以弗德前面两条肩带的下边挨近相接之处，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以上，要用蓝细带子把胸牌的环子与以弗德的环子系住，使胸牌贴在以弗德巧工织的带子上， 不可与以弗德离缝。
这个胸牌是精致的四方形口袋，口袋外面的金槽里镶有12种不同的宝石，按以色列支派的排行刻上他们的名字，
而且要用2个金环跟金链子把这个胸牌紧紧地扣在以弗德上。弟兄姐妹，胸牌跟以弗德是两件不同的东西，可是他们却永远连在一起，挂在大祭司亚伦的胸口面前。
胸牌又叫做决断的胸牌，意思就是扛在大祭司肩上，12个以色列支派的罪已经被审断了。每当大祭司进到神的面前，他胸口上挂着的以弗德和胸牌发出闪闪的美丽光芒，就像纪念时一再的纪念他们的罪已经被审断了。大祭司是代表所有神的子民站在施恩座前来侍奉神的。
嗯，金华牧师啊，神所拯救的子民在神的眼里是特别贵重的。启示录告诉我们，将来在新耶路撒冷城里的12种宝石就跟决断的胸牌上面的宝石是完全一样的。宝石发出来不同美丽的光彩，让新耶路撒冷城被装饰得多彩多姿。
圣经的信息的确告诉了我们，神非常看重被他拯救的子民。新耶路撒冷是为神子民预备的，将来神一定非常欢喜看见被他拯救的子民把新耶路撒冷点缀的光彩夺目。
确实是的。让我继续念29节到30节。亚伦进圣所的时候，要将决断胸牌，就是刻着以色列儿子名字的，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作纪念。又要将乌灵和土明放在决断的胸牌里。亚伦进到耶和华面前的时候，要戴在胸前，在耶和华面前常将以色列人的决断牌戴在胸前。
乌灵和土明是2块所谓的神谕石，它们到底是不是石头呢？没有人能够肯定。
神谕，这个谕字就是小谕或者显明，可见乌灵跟土明就是代表神亲自判断是非。到底大祭司是怎么用乌灵跟土明来晓示神谕的呢？圣经也没有记载。
是的，除了撒母耳记上14章41节说到以色列人曾经用乌灵和土明来寻求神谕以外，就再也没有这样的记载了。
可见在大祭司胸牌里的乌灵跟土明，它属灵的意义应该是大过它实用的意义。申命记33章第8节说，论利未说，耶和华，你的土明和乌灵都在你的虔诚人那里。根据这些圣经，我们很明显的可以知道，乌灵和土明代表的是被神拣选判断是非的祭司。
嗯，乌灵的第一个字母和希伯来文的第一个字母是相同的，而土明第一个字母和希伯来文的最后一个字母相同。启示录1章第8节说，主神说，我是阿拉法，我是俄美嘎。阿拉法俄美嘎是希腊字母的第一个字母和最后一个字母。从这里呢，我们就知道神谕石的作用就是叫大祭司记得，只有全能神的旨意才是判断是非的权威。
对，金化牧师啊，现在我们不再有大祭司来代表我们去朝见神了，因为我们已经有了永远为我们成为大祭司的耶稣基督。他不用决断的胸牌和神谕石来指示我们，而是用神已经完全启示的神谕，也就是圣经，来决断跟指示我们。同时神也已经差遣了圣灵来教导引导和提醒我们圣经里一切神的旨意。
是的。 我们要继续来读第31到38节的经文，说到做外袍的法则。
我们还是先来念经文，31节到35节说，你要做以弗德的外袍，颜色全是蓝的，袍上要为头留一领口，口的周围织出领边来，仿佛铠甲的领口，免得破裂。袍子周围底边上要用蓝色、紫色、朱红色线做石榴，在袍子周围的石榴中间要有金铃铛，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一个金铃铛一个石榴，在袍子周围的底边上。亚伦供职的时候要穿着袍子，他进圣所到耶和华面前以及出来的时候，袍上的响声必被听见，使他不至于死亡。
这外袍就是以弗德的外袍了。外袍的样子好像是一件从头套下的长套衫，很像耶稣当时穿的那件袍子，就是被罗马兵丁拿来瓜分的那种袍子。
对呀，在这个外袍的底边还要挂上金铃铛跟石榴，这两样东西都要彼此间隔的围绕在外袍的底边，表示这两样东西是互相作用的。
是的，圣经里至少有31次提到石榴，因为石榴美丽的外观、香甜的果肉和扑鼻的香气，叫人赏心悦目，所以石榴代表的就是从基督徒美好生命里结出的果实。圣经也喜欢用石榴取代荆棘，来表示当神的救恩临到了本来应该被抛弃没有用的罪人，就使得那人变成了人见人爱、有价值、被神喜悦的人了。我们只要读以赛亚书第55章就可以知道这个意思了。
至于金铃铛的作用，是让大祭司在进出会幕跟至圣所的时候，百姓可以听见大祭司外袍上金铃铛清脆的响声，知道他的见证已经蒙神悦纳了。
那么使他不至于死亡这句话是告诉我们，如果百姓听不到大祭司身上金铃铛的响声，他们就确定他没有被神接纳，已经死了。这绝对是一件叫大祭司必须胆战心惊、用圣洁去侍奉神的警告。
可不是吗？这么说，石榴是代表基督徒生命的果实，金铃铛是代表基督徒的见证。每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肯定会有加拉太书第五章22节到23节所说的圣灵的果子。可是这还不够，我们还应该像金铃铛一样，让人从我们丰盛生命的见证知道神已经接纳了我们。
是的，有人喜欢像金铃铛一样到处做见证，却没有像石榴一样有叫人羡慕的生命香气来配合他的见证。又有人有改变的生命，却没有把它见证出来叫人知道。这两种都是美中不足的表现。我们基督徒应该同时有生命的果实，也把基督徒的见证表现出来。
对，36节到38节说，你要用金经做一面牌，在上面按刻图书之法刻着归耶和华为圣，要用一条蓝细带子把牌系在冠冕的前面，这牌必在亚伦的额上，亚伦要担当干犯圣五条例的罪孽。这圣物是以色列人在一切的圣礼物上所分别为圣的，这牌要常在他的额上，使他们可以在耶和华面前蒙悦纳。
大祭司的衣冠是独一无二的，只有大祭司的衣冠上面挂有一块刻着归耶和华为圣的纯金牌。这块纯金牌代表了大祭司已经被神分别为圣了，他身上肩负的责任像那块金牌一样是非常沉重的，所以他必须有实际的圣洁 和那块代表归耶和华为圣的纯金牌相配。
对，那么39节到41节就说到，要用杂色细麻线织内袍，用细麻布做冠冕，又用绣花的手工做腰带。你要为亚伦的儿子做内袍、腰带、裹头巾，为荣耀，为华美。要把这些给你哥哥亚伦和他的儿子穿戴，又要膏他们，将他们分别为圣，好给我供祭司的职分。
所谓的衣冠，就是除了外袍以外的穿着。神对衣冠的要求也几乎和外袍一样，同样是要精美细致，同样是为了要大祭司荣耀和华美。
嗯，这里说到要给亚伦和他的儿子们穿戴衣冠，可见神也定了大祭司世袭的制度。
对，祭司穿上的圣衣和衣冠以后，还必须被膏，才能被分别为圣。可见圣衣和衣冠是代表祭司自洁的部分，它并不能够使祭司被分别为圣，因为分别为圣是神的权利，祭司要先自洁以后才有资格被神分别为圣。
对，我们继续来念42节到43节。要给他们做细麻布裤子，遮掩下体，裤子当从腰达到大腿。亚伦和他儿子进入会幕或就近坛，在圣所供职的时候必穿上，免得担罪而死。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例。
大祭司的内袍也是非常讲究的，因为神不允许他们在侍奉神的时候裸露身体。
是啊，弟兄姐妹，当我们查完了制作大祭司服装的法则和对大祭司穿着的规定以后，我们肯定会有一个印象，就是大祭司的服装实在是特别沉重。
是的，当大祭司穿上这套大祭司袍的时候，不但会因为祭司袍上面的那些东西让他身体感到沉重，连心灵也一样非常的沉重，因为他身上背负的是一整套大祭司袍上每一样配件所代表的责任，他只要稍微不留意就会死亡。
对，现在弟兄姐妹，祭司的制度不存在了。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二节说，我们的大祭司耶稣基督已经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因为耶稣基督已经用他自己的生命替我们背负了那个沉重的责任。所以主耶稣能够宣告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
是的，在43节还说，这要为亚伦和他的后裔做永远的定例。我们根据彼得前书第二章五节的话就知道，原来啊，这句话是对所有的基督徒说的。因为彼得前书第二章五节说，你们来到主面前，也就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做圣洁的祭司，借着耶稣基督奉献神所悦纳的灵祭。
是的，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已经被神拣选成了圣洁的祭司，担负起彼得前书第二章第九节所说的宣扬那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样的责任。所以神也要求我们遮盖我们的肉体，用神所赐的圣洁去服侍他。
不错，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四节还说，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弟兄姐妹，愿我们都能够以神的话彼此勉励，好叫我们战战兢兢的，好像大祭司一样的，把自己献给神做圣洁的灵祭。
对， 弟兄姐妹，这次查经就到这里结束，我们下一次要从29章继续查考关于祭司的职分，我们下次再见。
再见。
愿神祝福您。